这个阿弥陀后面加一个阿爸，就成所谓无量光。那无量光也是阿弥陀佛的另一个名称啊，称呼。接着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啊，那仔细研究探讨就可以知道，那这是导师的话了啊，就是阿弥陀佛跟太阳是有关系啊。好，印度婆罗门教有以太阳为崇拜的对象。接着在28页，那这边导师也提到嘛，以太阳为崇拜对象，佛法本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在大乘普印众机，就他要去适应，或者要去摄化一些众生的根基嘛，无始普印啊，普印啊，摄化这些众生的根基啊的过程当中，太阳崇拜的思想也就方便含摄到阿弥陀当中。所以这个虽然我们刚刚给大家看29页啊，有看到什么太阳神崇拜的进化嘛，所以有些人就会把它理解说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啊，但导师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的哦，他只是说他的修行的方法有些跟所谓的太阳神的崇拜的这个方法有些相近。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只有在阿弥陀佛，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看过所谓善生嘛？善生不是有个人啊，应该是他应该是那时候的一般啊，或是印度教的啊，或是婆罗门教的啊，一个人，他一开始有礼拜所谓的六方嘛，所以佛就跟他讲，哎，佛教怎么礼拜六方嘛？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礼拜六方的这个方式是属于佛教的，是属于佛法嘛？似乎也不是不尽然嘛，就是要引导他来信佛，跟佛学习的一个接引的一个方式。所以就跟他讲说，哎，佛教礼拜六方是哪六方？那各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你说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经文可以知道呢，不是说佛教有礼拜六方，就是这个是属于佛法呢，应该是它只是一种接引众生的一个方法，让他先没有改变他一开始的这个修行，或是他所礼敬的这种方式。那慢慢再跟他教导，用佛法的方法，哎，这是属于世间的，出世间真的要解脱，应该有什么法？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所以导师这边，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看到29页刚给他看的那句话，就完全就接受不了，就好像说再多就没有用的感觉啊。那我们在讲义啊，就找了很多经文上面或是论或一些文献的说明，也是。有点是要我们说，平衡报导吧，就是说，我们都给大家看到经上怎么说，那大家再去抉择哦。等于说，有些我们在不同的立场哦，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的发生，或是一个观念、一个思想，我们应该要全盘了解之后，我们个人才去抉择了。所以我的讲义有一些地方，这经文上比较多哈。那个人也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找这些经文哈，所以也是想说，哎，实际上导师他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他的道理也不啊，他这样说法哦，实际上是比较符合经上面的哈这种发展啊，思想的发展。好，那我们就下来啊，就要来解释说为什么呢？怎么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太阳神的这个崇拜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哦，礼敬太阳神的这种方式被佛教所方便的摄化进来。那当然，这个摄化绝对不是因为阿弥陀佛本身是从太阳神转变过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佛要教导众生的时候，要用方便去引导众生嘛，所以这个是属于他的方便。那接着看到28页，说这从哪里可以知道啊？他下面就先引用两本经啊，那这两本经我们大概刚刚有看过。好像第一本经什么《观无量寿佛经》啊，那《观无量寿佛经》啊，第一个是观字啊，所以他这边就提出来啊，就是说这一部经啊，实际上是观想啊，不是只是称念。所以一般我们说，哎，净土法门，乃至到现在大概也是弘扬净土的，大概就是称佛名嘛啊。这个六字弘名，如果可以一句到底，一生到底，大概你可以决定往生啊。但它只是修行的一种方式，但是慢慢的。可能因为他容易做得到吧，就受到重视啊，受到广为流传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哎，当我们 一般的人家人往生了，那你跟他讲，他没有一开始也没有相信佛教，没有信仰佛法，甚至他没有听经闻法，你跟他讲那么多，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者讲一切法空，可能当下那种情况啊，就是没办法帮助他，没有办法抚慰他这个所谓的亲人失去啊、过世的这种失落感或者这个悲伤。但是你用佛号去引导他，好像念这个阿弥陀佛，他心可以宁静啊。当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感受了，所以这个就是虚不受补嘛。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导师的书，也提到你身体太虚了，你直接吃补药对身体是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危害的。所以但你都没有基础跟他讲那么深的道理，实际上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要弃理又弃机啊。那这边就提到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寿佛经这边提到第一观什么若日观啊，若日观，第二接着在逐次啊，接着在观所谓的观水、观地等等啊，就观这个所谓的依正庄严的依报，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环境啊。当这个每一个观成就啊，每一个观成就的时候呢，才会就很明显，才是可以往生这个西方净土的一个保证啊。所以在注脚49，我们之前有看过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它实际上是16种观行，从观想西方落日起开始，它总共有13观，这实际上用观的方式要往生净土的方式，这都是比称名念佛还要难，因为它每一次的每一个观行啊，观跟那实践都没有那么简单的。那后面的13观就分作上品上身，后面就是14、15、16观，就分别分作所谓的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这个之前我们都有看过了，所以这九品往生的这种说法，大概是从《观无量寿佛经》。好，那我们回到本文上面啊，第一观是观落日的啊。那这个导师的解释呢，在瓜符一好这边《观无量寿佛经》的第三行，这就是以落日为根本曼陀罗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翻音啊，就是曼达拉啊。像我们在荧幕上面引用的是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的解释啊，就曼陀罗，或是这边我们用曼陀罗啊，就翻这个曼达拉这个音，它是本身就是圆轮，就一个圆圈的 circle 的意思啊。那就是跨一个圆或相或者圆啊，后面慢慢的变成方形或三角形，主要是在这个范围内哦，我们修行者在那边起观作念起观啊、哦、所依啊、哦，所以这边导师解释说，第一个若日观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当你可以观到若日观的话，之后呢再去观其他的啊、哦，所以这个叫依着这个为根本啊、哦，以这样做坛场，所以曼达拉也是坛场的意思。哦、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就以太阳升起而显现、啊、所以就用若日观先开始。好，一般说嘛、哦、在我们的习惯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就有点是好像再怎么美好就已经要结束了。但是呢、哦、接着看下去，在印度、哦、落日作为光明的归宿还有依处来看、哦、所以太阳下山的不代表没有嘛，那只是一切光明所归藏，就是隐含在这个地方。明天太阳还是继续东升嘛，所以以此为本而显示光明，这个就等于说这个光明的依止就在位在这个地方。另外的这个佛法说，这边有趣的就是这个佛法，这个应该是比较是我们刚刚说有上下引号，所以导师早期的书并没有特别这么去引号，但是这边的所有的佛法应该不是通说的那种佛法，而是这个初期佛教之前，我们刚刚说的早期佛教或是部分佛教这个时期、哦、他们怎么去说涅槃的意义。所以涅槃是什么？空寂或是寂灭或是本不生，所以在空寂寂灭无生当中升起的无边的妙用、哦、就化用，这个妙用实际上它是暂时显现、哦、但是没有长久嘛、哦、但是对救度众生帮助众生是有无边的妙用的。 所以佛法是以极灭为本性，那落日一样就是光明的归处了，是一切光明的究竟最终或是究极的归依止处，这是从《观无量寿佛经》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49刮不一样，就《观无量寿佛经》怎么描述这样子的修行。第一个，这时候像就是韦提希夫人，就是本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当机众，就是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嘛篡王位，所以他要想害要害他的父王，就韦提希夫人的丈夫啦，所以他觉得人生怎么那么苦，他的儿子是想要杀他的丈夫，所以他是希望佛来教导他可以往生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西方净土。那这边就有提到说，就一开始就提到说现在如我今者嘛，就现在像我这样子是依着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力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彼国土，就是西方净土。但是佛灭后，其他的那时候众生呢浊恶不善，就是五浊恶世嘛，种种制造种种的不善，怎么可以见到这个极乐世界那这时候佛就跟他讲，你要见到极乐世界就要做以下的观行所以我们刚刚说16种观行虽然我们引文下面没有全部引出来，但是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跟他讲汝及众生嘛，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那云何作想，怎么想这边想不是随便乱想，大概是观想想于西方，那西方到底是怎么想嘛所以他说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就是假设他不是一天生下来就眼睛看不到的话，有目之徒，有眼睛的人呢皆可以看到日末嘛就是夕阳，所以当其想念正作西向地光于日令心坚住专想不已，就是取那个所谓的夕阳这个像见日欲没，就等于说太阳要消失之前之前它不是夕阳当然这个可能要在相对应的环境所以我们台湾好像没有特别这样子状如悬鼓，好像这鼓大鼓一样很大很圆，可能印度在某个时间某个区域它看到的夕阳却是如此，台湾可能不见得每个地方都如此或者每个时节也不见得另一种。那先取相嘛，先取这个所谓日落这个相既见日矣取了这个相之后闭目开目皆定眠，等于说你睁开眼睛看到的跟你没有闭着眼睛看到都要很清楚明白，这样的夕阳它的圆它的这个这样的光亮等等这视为出视为日想视为出观这就是导师上面说的以落日为根本曼陀罗，那这个象征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依太阳而显现所以这个是在印度那时候的就是等于说也是导师本文要说的为什么这种跟太阳神相近的这个方式被阿弥陀佛的修行或是他的法门当中所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再次强调了，这边导师要说明的不是说太阳神就是阿弥陀佛，只是说太阳神的崇拜的这个修行方式被进化跟佛教比较相近的内容而当作一种摄化众生的方便那这个关于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内容在我们这本书的后面就是一样是净土心论的第七点在严禁净土跟往生净土第七个要点当中先大家翻一下就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的更想比较多的内容从75页这边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75页这边第七点是什么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那这边导师又分作两个小点，一个是庄严净土那第二点是在78页的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这边导师又分作一般的往生方法，就是他的你要往生的其他净土的修行方法， 那一种是往生的特殊方法，哦，在80页，哦，特殊的往生法，那大概就是专门指怎么去往生西方净土的经，哦，所以接下来就列，我们上次可能有带大家稍微看一下80页，这边一开始列的是第一部经，什么波多三昧经，哦，这个大概也是跟观想观佛而成就三昧有关，哦，那第二部经是在82页第三行，哦，就普贤行愿品，就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就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哦，那上次我们在念佛前说也有提到这个所谓普贤十大愿行啊，什么一则离境诸佛，哦，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那导师这边有那在净土前说有提到啊，这个可以分作南行道跟异行道了，就一样是普贤行愿品，它本身的内容也有分作南行道跟异行道，哦，所以如果是异行道的话，就是至少你就是意念，哦，称念，哦，就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你就至少没有付出真的这个实体的或是身语的去做，至少你意念要做到了，好，第三步就是无量寿经，哦，那第四步呢，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在87页的观无量寿佛经，哦，这边也是有讲到了，我像在倒数的第五行这边，常观次第观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就分作16观，这个也有提到以落日为曼陀罗，这边的内容就更多了，还会讲到所谓的往生正因，我们有提过，就是87页第四行，欲生彼国当修三福，一则孝养父母，这个大家在自行有想要详细看的再看。那第五部经呢，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在91页的倒数第五行，古因生往陀罗尼经，所以在介绍怎么往生净土，在我们这篇里面会讲了五部经。好，那回到我们的讲义28页，所以观无量寿佛经是先以这个落日观为第一观，导致说这个就是以落日为根本的坛场，接着再慢慢的去次第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好，接着是第二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有一种说法是大阿弥陀经，那这边有提到礼敬阿弥陀佛应当是什么，向落日处，就是像这个夕阳落太阳 下山的那个地方，所以阿弥陀佛呢，不但是西方，而且是特别重视西方的落日。所以导师大概一个加几个关键词，就有这样子的小节，就是29页的第一行，说得明白些，这实在就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摄取太阳崇拜的思想，于一切就无量佛中引生无量光的佛名。所以不是指太阳神就是阿弥陀佛，而是说他的修行的这个方式有被佛教所采用了，但是又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只是崇拜，只是没有去实践，没有去观，这观佛像也有提到，一开始也是观佛的像，也是一种是观佛像，第二种是观佛的功德像，那也是属于观佛，观佛像的，所以它不是只是一味的崇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等于说无量光是可能跟这个无量光了，无量光是跟这个这样的重视太阳光有关系啊，重视太阳光，太阳的光明是有关系。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50啊，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啊。注脚50从这个讲义28页的注脚栏开始，一直延伸到29页注脚栏啊。我列了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无量寿经的译本啊。那无量寿经的译本有五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啦，或者我们刚刚给大家翻的这个导师在这个书上面有列出来，在82页这边也有啦，这个内容我们都有看过哦。82页，就是我们这本书，好，这 内容 我稍微念，在倒数第二行，在现存的译本有东汉的只有家称的初译，吴之谦的再译。那这两个译本呢，文句上意义上非常相近。它第三个叫曹魏的康生楷的第三译康本，然后那第四个在83页普利留之所翻译的，收录在大宝基金其中的无量寿佛会。如果是对应我们注脚是在瓜福寺啊，那第五个译本就是北宋法贤所翻译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回到这个就大概是依着这样子的内容啊，那要给大家看的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啊。28页注脚50啊，第一个译本就是吴之谦所翻译的啊，他这个经的名称也很长啊。佛说阿弥陀三野三佛萨罗佛谈过渡人道经，哦，这很长，哦，那这边就有提到嘛，佛跟阿难讲，我爱就哀悯落场，就你们令你们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嘛，还有诸菩萨罗汉所居的国土的极乐世界，若欲见之佛，就想要见嘛，就想要愿皆欲见之，就等于说都想，不是只有看到佛，还有看到他的世界的。那时候佛又跟他讲，哦，那应该起来，哦，更披甲，就跟他整理就搭衣了，哦，西向拜，哦，就向西拜，哦，而且是什么当日所末处，哦，把他当作阿弥陀佛坐礼，哦，为阿弥陀佛坐礼，哦，等于说这边就很明确了，我们看出体字的地方，所以他拜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是要在什么向西方拜，而且是当日末处，就是落日的地方，就导师在28页说的礼敬阿弥陀佛应当向落日处。但是如果你看到第二个译本是后汉支罗迦谶的翻译，所以无量清净，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净，这无量光阿弥达巴这个字，那有些会取它的是清净的意思啊。那这里也是一样，如果看出体字的地方，出体字就佛的回答，就是一样是什么若起更披袈裟西向拜，就向西拜了，当日末处为无量清净佛座。那这边就将这个阿弥达这个字翻作无量，不是阿弥陀佛了，就礼。好，所以就这边前两个译本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实际上就是有特别专指要向这个太阳西下或是落日的地方啦，日落的地方。但是在后期比较后面的，像在曹魏的第瓜福山的康生楷佛说无量寿经，相对应的文句它只有说什么，我们看到瓜福山的话呢，第三行阿难起来整理衣服嘛，正身西向恭敬合掌五体投地礼无量寿佛。那瓜福寺唐朝的翻译也是更晚的，这边一样大概都是只有西面，就面向西的，五体投地去礼敬这个无量寿如来。那瓜福五大概也是一样，等于说那个落日处或是向这个日落处这个方向，或是重视这个西方落日，这个慢慢就没有了，有没有？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可能他所依的这个梵文底本或许就是没有这个日落处啦，或是这个这样导师就如果这样看起来好像就如同导师这边说的，就大概他是可能一开始被接受进来之后，他没有去净化它，那慢慢的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有这样净化的过程了。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注脚的51，这个或许就会比较完整。所以完整就是说，可能导师解释的会比较多一点点了。因为这一本，我们说这本净土新论刚刚有提到嘛，在民国40年，导师先在香港说的。那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像是民国70几年、78年嘛，就在 还是80几年的时候，就比较晚期，差这边差了那么多，但是你看导师的思想并没有差异太大。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51的瓜福一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的说明啊，这边有提到阿弥陀佛与太阳神话啊，并不是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可能是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原就是你要回去看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老师这边呢是有引用日本学者的一个研究啦，但是或许他就是认同他把它引出来而已。因为你看他在这么早民国40年前的《净土新论》就已经有提到了，他这边只是有引用一些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好，接着看下来，以印度而论，印度是有太阳神话的，那象征什么？那象征太阳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这个名称呢，实际上也不是佛教特有的，它实际上就是印度宗教固有的名词。那大乘佛教就引用而说明成究竟圆满佛的功德，就这的名称。像这个一直以来都有啦，并不是只有大乘有。你像在初期佛教，就业轮回、涅槃这种词，它也不是佛教特有的，只是佛法就佛用他的体验所体验到的实相而去诠释什么叫做轮回，什么叫做业，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解脱。那所以这个语词它基本上就是印度那时候各宗教所共同讨论的语词。那一样啦，有些思想，有些行为或是修行的方式都一定会跟佛教产生影响。好，那接着看下来，佛是觉者啊，就佛是觉者，就是佛这个字啊 ，Buddha， 它意思就是觉者的意思啊。那也这个明跟光明，就是象征圣者的正智啊。所谓的正智就是什么？他能证的啊，能证的智跟所证的真理，就我们可以说他是般若或者是什么无漏智。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慧学概说》他有提到这个智慧，这个慧他的别名有很多嘛，眼智明觉，眼智明觉，还有这边的光明，这些都是智慧的别名。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是所谓的原始佛教所说。这导师书上的原始佛教大概是佛世的时候啦，跟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所谓的原始佛教或许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稍微分别一下。那象征佛的慧光遍照而有声光遍照传说啊。好，那我有三节号啦，除了这个所谓这个毗婆舍啊，毗卢遮那这个词啊 ，Valokana 这个词，这个词之外，这个 Deva 本身就天嘛，天也是有光明的意思，所以这边才会提到光明的天，还有光明的佛，在佛法适应神教的意义上，为什么要适应？因为你要去教导接引众生，你似乎要从他们所信仰的去改变他们的信仰。这时候，你就是要先跟他们说一些共通的，或者用引导的方式。所以这边才说，在佛法适应神教意义上，有了融合的倾向，就是天的这种光明，还有佛的这种光明在光明当中应该推崇的是以什么？太阳为第一，就像在刚说的这个大本阿弥陀经所提到的，那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刚引文上面注脚瓜福一的这个内容，50的瓜福一的内容。导师的解释呢在下面，接下来阿弥陀在西方，所以向落日处礼拜，这就是刚说的这个大本阿弥陀经所提到的。如果你要想要见阿弥陀佛还有他的世界，就应该要礼敬佛嘛。那怎么礼敬？就是刚说注脚瓜福一、瓜福二，大概都有提到这个当日末处了，就这边说的向这个落日处礼拜。好，接着看下来，到傍晚时分呢，西方就是夕阳是多么的美丽等到太阳完全落下的时候， 大地是一片黑暗哦，所以想象中彼土就是那个地方哦。那彼土有时候也会倾向所谓的我们那个解脱的那个另外一边哦，却是无限光明。这如果以现在这种所谓的宇宙观就很清楚嘛，就太阳啊照射地球，那地球有在转嘛？不管是自转或是绕的什么转啊，大概是有一面看得到阳光，另外一面是看不到嘛，所以一样啊。那这样的内涵，哦，比对于现实世间的苦难，激发出崇洋彼土啊，就是极乐世界的福乐啊，求生彼土。这样，在这样宗教的思想中啊，从神话而来的太阳就被融射于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啊，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它不是等于阿弥陀佛，它只是这样子方式。可以接引啊，可以教化到一部分的众生啊，所以他就被引。你如果刚刚我们看这个经文上面的描述，也可以知道啊，实际上他就是有这样的描述啊。当日落处去礼敬啊，那接着一样再加深印象了。这瓜佛二的内容，接下来的注脚31啊，注脚的53、31页53也会看到啊。好，接着我们看到瓜佛二的内容啊。根据大本的古译本哦，这边古译本我们可以说就前两个，在注脚50的前两个哦，就是一个很长的经名的，跟第二个是无量清净平等觉境哦。那阿弥陀本身是无量的意思嘛，所以在一切无量当中特别重视光明的无量啊，所以也有叫阿弥达巴啊，阿弥达巴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佛，那在往生咒乃至普贤行愿品这边也有列出啊，这个跟无量光有关系的啊。像往生咒这个大概我们之前有提到类似的啊，南无阿弥陀佛嘛，那就是可以这个可能要再确定一下啊。导师这边是把它翻作南无无量光如来。那普贤行愿品是速见如量啊，如来无量光啊。好，接着看，这个光明阿爸，还有这个清净啊，书把这个音相净，所以在古译的经也就把它翻作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就是我们在刚看到这个瓜佛二，所以这个有些是取这个清净，那有些是取这个阿爸，有些讲书把这个，不管是哪个字啊，或者是翻译成怎样的经，都可以看出无量光是阿弥陀。就无量佛的主要意义啊。好，接着看下来哦，这个要跨到30页的注脚栏，这边就稍微对东西方两净土做一个比较哦。那这个比较哦，我们到后面也会有哦。这里的内容哦，在我们书本上的话，在155页，如果这本书的话，155页哦。我们这个也是引用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哈，我们接着看下来哦，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了啊，东方的是阿处佛土哦，这个我们等一下或者是下一次我也会看到啊，就如同这个旭日东升，象征了菩萨的出发大心，就出发心修六度万行，在多时间哦长劫生死中度众生嘛，最终成佛入涅槃，所以这样子的修行，它的意比较是属于是重质的哦。大家先有这个印象了，这之后我们也会再看到哦。那第二个呢是接下来哦，在30页注脚栏的第一行，西方弥陀佛土哦，就用落日前辉嘛，就好像太阳西下哦，它的光辉好像就隐藏了。隐藏，但是不是消失嘛？而是佛光辉耀在于那一边，就彼土啊。所以彼土其实也就是彼岸呐，就是涅槃的译名。所以重视的是什么？佛德的摄受，还有重视所谓的相信，还有他的行啊，信行。所以接下来又提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啊。所以要礼敬的话，就应该要向那个。当日所末处，这个当日所末处，这个就是我们注脚 五十瓜福一的这个吴之谦所翻译的哈，就经名很长那经名很长那一个啊。好，接着看下来啊，这个经文哦，所以十六观中初观是落日啊，欲见日，欲没啊，转如悬鼓，这都是经文的。这个经文就是在注脚四十九瓜福一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欲见十六观嘛，所以他引用两部经啊，就是向西方礼敬礼拜，而且是礼拜这个夕阳处是有两部经。第一个他引用的是这个无量寿经的古本，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那下面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啊，阿弥陀佛起初是重于无量光的啊，应有啊，应该是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所以一样啊。不是等于他，而是适应、哦、为什么要适应？实际上就是为了众生、啊、为了要摄化众生的一个方便，摄化众生的方便、哦哦、慢慢的在之后的翻译就变成重在无量寿，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内容，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说明、哦、主要是怕大家对、哦、可能既然大家有来听啊，大概就是不会对老师的文字啊，就有些可能只是针对某些字、某些句啊，就觉得好像导师就是这个意思哦、啊，就是二十九页第一行，说着明白些，这实在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摄取太阳崇拜的思想。哦、但是如果我们看这边就很清楚，就它不是等同于阿弥陀佛，只是阿弥陀佛。因为很重要，所以在弘扬上慢慢的、哦、将一些跟他有关系的修行的方式融摄在进来，所以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所以它不是就近嘛，是一种方便、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给大家至少要说清楚、哦、导师并不是说他就是太阳神的进化，也不是说 他是太阳神、哦、所以我们多看他的说明啊，或者看经文上面的描述，也可以知道，实际上，哎，好像就是有如此。像我们刚刚看到注脚五十啊，这五个译本就发现，有些地方他会转特别指向，都有指向西方礼敬无量佛啦，无量寿佛，或者是这个佛啦哈。但是后来的。瓜福三、瓜福四、瓜福五的后来的译本就没有特别说要向落日处离近、哦、这样的这个文句啊，所以可见它是有点改变的 啊所以还是一样啊，就是强调啊，这无量光里面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所谓太阳神的崇拜啊，或者太阳神信仰这个部分，不等同于阿弥陀佛的思想啊。的核心思想，那只是其中一部分要引导众生的一个方便而已。好，接着我们看到三十页本文哦，就是回到主题上面，这个主题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在大圣经都称扬，特别称扬阿弥陀佛还有他的世界。好，这边就第三点，就一样依着阿弥陀这个无量这个根本意义而延伸的，就是无量寿。好，在瓜福三三十页这个第一行。若在梵文啊，梵语这个阿弥达这个后面附加 ayus 啊，阿弥达 ayus 就是无量寿，那这也是阿弥陀佛的另一个名称哦。那大圣经里面常说佛是常住涅槃啊，所以佛入涅槃啊，不是什么回生明智啊，这个词我们大概也有看过了，就是佛入涅槃呢，不代表他的色身就完全没有。他的智慧功德也都没有，所以灰身明智啊，所以这个就和这个日落西山有一样的意义，意思是说就像太阳下山的，他明天还会再升起，所以他只是一种、哦、光辉或是太阳的一个归处啊，不代表消失不见了。所以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哦、佛的常住无量寿，这实际上也是一切佛所共有。所以阿弥陀这个词，阿弥达这个词，它从无量、哦、又包含了无量光无量寿，这无量寿实际上也是一切佛的共有、哦、所以有这样子三个特殊的意义，所以慢慢的、哦、才会专指或者特别称赞阿弥陀。 那接下来就是依着刚所列出的这三个意涵，无量、无量光、无量寿，而来解释阿弥陀佛是诸佛之最，或是诸经称特别为何特别称赞阿弥陀佛。好，他这边在这边比较像是总结吗？好，用小结吧。好，好，我们来看下来了。综合的说，就综合上面说三个词嘛，阿弥陀、阿弥陀巴、阿弥陀佑斯，无量、无量光、无量寿这三个词。所以综合的说，阿弥陀就是无量，这是根本的意义啊。就如同这《波州三昧经》也是这么说啊，因为观阿弥陀佛又见一切佛嘛，见无量佛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阿弥陀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涵。那如果把它说是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就如同古音声王陀罗尼经的阿弥陀婆耶啊，他这个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在我们这本书是90页的啊。那后来我去查一下，导致这个他可能要再确认，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词啊，阿弥陀婆耶，阿弥陀巴雅。好，另外的是无量寿，就如同无量寿经里面说的。好，接着就依着这样子无量光无量寿再解释。好，光是横遍十方啦，那横遍十方大概是从空间上说啦。那这比喻的佛的智慧圆满无所不知。在大圣经中记载，佛说法前会先放光，这就是象征这个智慧之光可以普遍遍照一切嘛，遍照一切啊。那光明呢，在一般人看起来是象征什么？幸福、快乐，还有自由的。那佛法的智慧光是包含的福德、智慧、福德还有智慧、福德庄严的一切的一切自在还有安乐。那从世间法来说，一般人都希望前途是光明，充满希望嘛，所以无量的光明，无限的光明。那无限光明就是无限的幸福、安乐、自由的希望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这是一般人类的共同追求或者他的愿景。对于这个用无量光来象征这样的意涵，就可以想说，我们修行成就或者跟佛相应所成就的，代表我们可以达到所谓的幸福、快乐、自由的这样境地啊，这样的愿景。好，接着是无量寿了。那无量寿，寿是生命的延续嘛，所以众生总是希望我们可以永久的存在啊。因此啊，其他宗教像这边耶教导师的书的耶教，应该是包含了基督宗教。基督宗教应该是什么？基督教，那有很多了啊，可能基督教。可能教义不太一样，但是都会包含在所谓的基督宗教、天主教这些啊，教人皈依上帝啊，就尽信上帝得永生嘛。那道教是教人求长生不老，所以总的来说，人人总是希望有永恒的生命的哦，这是外道神我说的特色。神我哦，不管你这个神啊哦。基督宗教大概是什么有个真神嘛，或是其他的像印度教是梵我，这个梵就是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去主宰万事万物，是宇宙的第一因，大概是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才有这样子可以希望跟神或是跟梵我合说合一的这种思想，而且可以达到所谓的长生或者不变。好，人类的意识当中，接着看，人类的意识中永恒存在的意欲欲求，这是希望啊。无论是确否如此啊，却是一切众生就一般的共同倾向愿望啊。所以这样在大乘佛法中摄取就采用了哈，我们一样啊，就是他为什么要采用，就是你要有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嘛。你要先给他有希望嘛，你不能说学了佛法好像什么就比较是消极的，没有希望的。你要先给他有希望，先适应众生的希望是什么？这边就提到两个，一个是光明，光明代表的幸福快乐；一个是寿生命的延续， 所以这些内容摄取而表现成佛不入涅槃的思想，不入涅槃就是常住了，那也适应众生要求无限生命的这样的期望了。所以这个还是那句话啦，就是说它不是核心的，但是呢一的这样子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就会慢慢成为主要的了，一开始不是了。我接着看到下面最后一行解释这边，佛的光明是横遍十方，从空间来说十方大概是空间，不管你怎么去包含整个空间来说了，一般为什么东西南北四方四维上下就十方，所以从空间来说是遍一切处。那它的寿命是数穷三际，所以三际呢就一般说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时间是比较是纵向的，在无限的光明还有无限的寿命当中，阿弥陀呢就是这个词阿弥陀佛，既然代既是代表一切诸佛的共通德性，就一切诸佛当然有无限的光明无量的寿，那这个词上就阿弥陀佛这个词就可以包含，又极能适应符合众生无限光明还有寿命的要求，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结论到这里了。因此阿弥陀不但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等于一切诸佛。这个在前面讲义这个老师引用华严经的内容在讲这个无量的时候在27页这边有提到阿弥陀佛名称的优势，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等于阿弥陀佛就等于一切诸佛。好，第二个就包含了无量光无量寿嘛，而无限光明无限的寿命确实能成为一切人最高的崇拜，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导师说是太阳神的进化或是太阳神思想把它采用的原因啊，因为这样子佛教有你就有办法去接引众生嘛。好，另外的再看下来那在后期密宗的大日如来，也就是以太阳的光明遍照形成的大日如来这个词，这个大概要详细的知道可以看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或者印度之佛教，他那边有说明的。好，在现代修持净土法门的行者每着重就常常是比较重视在强调什么弘扬极乐世界，他是他的环境是什么金沙布地啊七宝所成，那导师认为是什么，这在弥陀净土的思想中显见是过于庸俗就显然是只看到它的庸俗，就是一般的情况。为什么极乐世界金沙布地七宝所成，像这个不是只有极乐世界才有，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在讲其他的佛净土的时候基本上有提到，不要说佛净土，什么世间乐土，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是什么我们刚刚提到什么北俱芦洲你看那个16页16页的注脚27我们没有全部引用出来，不过你回去看它的前后文，像在16页注脚27瓜佛二起世经月善洲其地平整无诸荆棘乃至没有石头瓦砾，下一行纯是晶莹不寒不热世界调解，像如果你回去看这前后经文，他也有提到这样一样跟什么金沙布地七宝所成，所以这个如果只是弘扬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要弘扬只强调这个部分它琢磨的庄严殊胜，它实际上没办法显示弥陀净土思想的伟大那伟大或是它的摄化众生的普遍摄化适应一切众生的部分应该是无量光无量寿，甚至说无量这个词，因为我们观念应该说观主要是观，不是只有称念，我们当然后面就慢慢发展上就是只是称赞这个六字弘明但是主要的因为观佛见到一切佛，这才是 阿弥陀佛为什么受到大圣经特别称赞的地方，就是三个词的哦。第二是无量，因为你观阿弥陀佛可以见到一切佛。第二个是无量光，无量光无量寿，虽然也代表一切佛通有的这种特殊的功德性啊，但是慢慢的就专指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为取代，因为他的修行方式又设化那时候印度教的所谓的太阳神崇拜的这种修行方式啊。好，所以到这边才算是完整的回答这个前面讲义25页一开始所列出来那个啊。为什么在无边净土中、无边佛中，大圣经特别赞叹啊西方净土还有阿弥陀佛啊？所以到这边呢、啊，就是应该小，应该是总结的话，应该是从23页啊。我的标题是三辩释啊，所以这边应该也可以算是解释阿弥陀佛是诸佛之最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别释这个部分。讲义31页标题是啊，别释这里啊，好，无量还有无量光、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主要意义哦，但是在阿弥陀佛思想流传中，又与阿弥利都相融合哦，像往生咒就什么，拔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就提到跟阿弥利都嘛，这个音啊，或许也可以叫做阿弥利多。那这个跟印度传说的不死，不死药，就我们中文翻成甘露，是这个词的齁。那在佛法中用来比喻常住涅槃的，就有所谓的甘露味等等这些语词。那阿弥利都跟这个音跟阿弥陀又相近。可是意义什么，它是翻成甘露嘛，所以意义又代表着一项永恒的涅槃，所以跟阿弥陀的意义又相合。所以到阿弥在密宗或就或称，就或称就代表，或者就把它直接称什么阿弥利都了，就阿弥陀就代表阿弥利都这个词啊。好，这是属于它的一个发展的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那主要的内容是在这本讲净土与禅宗哦第5点啊，就是弥陀中心净土观，先对阿弥陀有个介绍。那从25页到31页，大概就是要回答这个为什么在大圣经特别称赞西方净土阿弥陀佛。那包含它本身这个语词就占有优势，就无量佛就代表阿弥陀就是无量佛的意思。那从修行的方式，从经典上看到，就是观阿弥陀可以见到一切佛。那还有之外是无量光，就是来摄化众生的一个方式。那无量寿也是摄化众生的方式，所以这三个啦，这三个就是慢慢的都特别重视西方净土跟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差不多，我们就请合掌啊。